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防疫成功典范，上海新冠疫情持续升温，这个星期无预警宣告封城，表示要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上海是中国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中心，也是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那这波疫情爆发以来，上海官方一直强调不会封城。那本周突然封城，是上海精准防疫被奥密克戎攻破，还是上海方遭到政治碾压？上海封城会给中国经济甚至全球供应链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疫情冲击下，习近平又要如何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今天我们邀请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那谢田教授、郑旭光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上海卫健委通报，在上30号，上海单日新增了这个阳性呢是5653例，其中355例呢是确诊，94%到95%都是无症的病例。那我们先不说，就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啊，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那就来封城。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是否可信。那现在网上流传着一段录音，检测人员呢是用电话来通知被测出阳性的居民，说现在都是电话通知了，不再发报告了。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
喂，安女士您好，哎，您好，疾控，我帮您去问了一下我们服务办部门，他们那边说您已经上了疾控中心的这个阳性人员名单了，您确认是阳性，阳性的报告是不会再给您发送的。然后现在那边说让我通知您，就是现在您就在家里静养休息，现在全市都在按就是它的先后顺序进行这个点位的这个排队，好吗？
那就是说我还是阳性了，那为什么我的核酸报告是阴性的？
他核酸报告所有的咱们全上海市的核酸报告是就是阳性病例的，他是不会再直接传到您手机上的，他是以点对点的这么一个直接通知的这么一个情况，是这样，都帮您问清楚了。
那为什么他的报告是阴性的呢？
他报告不发的，就是阳性的报告是不发的，就您看到的可能是之前的阴性的。对的对的，您这边现在静养，然后一旦说有最新的消息，他马上会第一个联系您的。
好的好的，
好，真的保重保重。
郑旭光先生，我先请问您，您怎么看这个上海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仅仅从这个录音上来，我还没法判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它是个疑点，但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是否作假的一个证据。从这个数据上呢，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上海在30号的355例确诊中间呢，浦东的新增有249例，就是新增355例，浦东就有249例。我们知道这一天是浦东在这个封区检测嘛，那么这个数据占到了70%。就是浦东的确诊数占了整个上海市的70%，这说明什么？当你检测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因为浦东的人口只占上海人口的20%出头，只占20%出头，而且呢，它的这个除了金融区那一片啊，它大部分地方是比较稀疏的，不像浦西整个是比较密集的居住区。那么按照这个正常情况，应该是这个上海浦西这块应该是浦东的这个好几倍才对。那么现在浦东占了大部分，那就说明没有检测你就不知道有多少数据啊，不知道多少数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无症状感染者占到了37%，就是浦东的整个这个数据啊，无症状感染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感觉就是说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检测的时候都是滞后的。你譬如说27号去抢菜的那些人，啊，可能很多大部分人都是无症状的感染者。那么回过头来，20天以后他可能才能检测出来。
那上海宣布封城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26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吴凡还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上海不能封城。他说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啊，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还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承载着重要的功能，甚至对全球的经济都有影响。那这个话音刚刚落，在27号晚上就宣布浦东28号要封城了。您怎么看这个突然宣布封城？
对，当然它不叫做封城了，它叫什么动态静态管理，对吧？就是中共也都是很擅长，就是说，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来掩盖它的那些经济上、政治上和防疫上的这些失败。那去上海呢，确实是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的话呢，没有一个国家会采取中共这种非常野蛮的、粗暴的、侵犯人权的这种，封小区、封大楼、封城、封区这样的一个这个简单粗暴的这种措施。那世界各国呢，就是最多就是把感染的人呢，这个个人给将他隔离开来，或者是自我监督、自我隔离，然后保持距离啊，戴口罩这些，就是说会保证，就是说这个社会呢，虽然很多工厂、公司啊这些机构都停摆，但至少个人的自由权利呢，至少你在自己家里或者自己去买菜呀、出门的这些都不会受到那个大的限制。那上海之所以这样做，我们看到实际上上海现在，你像这个复旦大学医学院的上海医学院副院长讲的话也好，说上海不能封城，就是说实际上在上海有很看来是有一种很大的一种力量，就是势力，他在反对中共这种来自北京、来自中央这种清零政策。他说的原因呢，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上海确实是很不能够，真的不太能够封城，因为这么大一个国际大都市，对吧？不，它是不光是中国上海人自己的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你看，上海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呢，现在还占到全中国的4%左右。啊，像更早的话，七八十年代可能高达7%，现在会降一点，但仍然是非常重要，啊，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城市的之首，并且我们知道过去一年这个，只有上海的财政收入是那个和它的支出呢是出现了黑字，就是没有赤字，可以就是说，它财政收入可以满足它的一些城市的一个的支出的需要，而全中国的其他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呢，全部都是赤字，好像都是入不敷出，财政收入不够。那换句话说，上海实际上在也在起的这种，你可以说是一种帮助或者扶助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它是一个作为国际都市啊，在国际这个供应链中的地位啊，上海港的吞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所以这个从上海政府到上海老百姓人们本身的来说呢，他们当然不希望封城啊，他们也不希望在自己的经济呢受到重创，啊，那全球经济对上海也有相当大的依赖。那现在是突然宣布封城的话呢，也是还无预警的封城。现在好像是最新是说，一半一半，浦东浦西各半封城，或者他所谓的静态管理。那这个实际上只能说明，就是来自北京的压力太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疫情的那个严重性呢，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这个卫健委、中共卫健委和上海卫健委发布的数据，就是说这个瘟疫的情况呢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所以他们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郑世光先生，您怎么看？上海是突然封城，是因为疫情的突然的恶化，还是说上海帮遭到这个政治碾压？您怎么说？
我这样看，所谓现在的上海帮，不应该说是江增湖这些人，这些面上应该是指的整个的上海的这种官僚系统，他们应该说在全中国的这个城市里头，他们和香港相比，他们可能是两个最接近这个现代管理城市的这种理念的这个两个大城市。那么上海一直是采取一个就不封城的一个策略，不封城的一个策略。那我说前面讲了，就是习近平是一直不放弃清零这个词，那么上海一直不说出来封城这个词啊，这次叫做分区封控啊，分区封控，它还是个折中啊，甚至上海的意见，包括张文宏医生他们的很多意见，实际上已经被这个国家卫健委这个所谓的 新版的防控文件所采纳了一部分。那么现在上海出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真是的一个人祸。为什么说是这个问题呢？中国的整个防疫中间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挂帅啊。那么政治挂帅中间的一个最要命的，就是说他不进口先进的这个疫苗啊，像辉瑞疫苗啊。那么可以说，因为我这个关于这个疫情的事情，我做过无数期节目，但是每一次都指向了这一点，就是国家食品药监局啊，他们应该是被追究刑责的。就是谁做出来这个决定，就是辉瑞疫苗一直不批，按道理去年他们就放风说去年六月份以前就会批的，而且辉瑞疫苗的这个安排生产每年能生产10亿剂啊，那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批啊。所以你说如果说先进疫苗没有生产出来，没有生产出来的话呢，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封城的概念存在啊，全世界都在 lockdown。当然那个时候差别就中国是足不出户啊，国外的是这有保持社交距离啊，它有一个轻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已经有疫苗出来的时候你不用疫苗啊，这个就是非常，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一个犯罪了，这个几乎是个犯罪了。因为现在的灭活疫苗和这个和这个 mRNA 疫苗比，它的这个产生抗体的效率要在10倍以上，就是说灭活疫苗是落后的啊。那么而且呢，很多老人不愿意打这个中国的这个国产的灭活疫苗，是因为他对老年人这一块的所谓禁忌症，他很多没有足够的这个实验和测试啊。那么所以专家的这个建议啊，不管是这个管毅教授啊，还是国外的张作峰，他是那个 UCLA 的这个传染病的这个系主任嘛，他们的建议都说要引进这个辉瑞疫苗，这样的话呢给老年人打上，因为这是经过充分测试的，全世界测试的。那么实际上老人和这个就是这个并发症，就是有基础病的人，这两部分人是香港这次疫情中间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说他们因为就是这个打疫苗不积极啊。那么实际上张文宏医师他们把这个就是代表的上海团的，我认为他们是跟国际接轨的，他们的这个防疫方案是一步步非常好，包括吴凡说的啊，他最后只能用经济来说服这个长官了，就是说不可以搞这样搞风筝，因为等于把话题转了，没有几个人敢说是因为你先进的疫苗没有进口没有生产造成的。那我也看到上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21条啊，这个紧急出了一个21条，在28号公布的，它的第21条就讲到，上海市政府要支持疫苗的进口，啊，当然这句话我都觉得都很怯懦，它埋伏在21条中间很小的一段。那么外媒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啊，上海是要进口疫苗了，实际上我是觉得这是很悲凉，啊，就是他们为了这个中间呢，我如果说用一种恶毒的心理去猜测，他们就是为了不停地给这些核酸检测的这个产业链给他们提供机会，给中国的灭活疫苗提供机会，给中国在研发这个到现在还没有研发出来的这个 mRNA 疫苗企业提供机会，把这个先进的疫苗挡在国门之外。你知道这个复星啊，上海复星的复必泰，它早就可以安排在国内生产，它2020年就开始拿到了整个大中华区的这个代理权了，但是到现在进不了国门啊，只能在香港使用，连进不了这个，进不了大陆，进不了上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也看到这个有报道说，这个香港大学的这个病毒学家金东彦啊，他说我们不知道现在中国怎么做决策，但更好的疫苗肯定是有利于维持你的清零政策，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是政治原因，就政治原因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说他们的疫苗搞得很好啊，那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口国外的疫苗，结果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做这个核酸检测，在做抗原检测，就是坚持不做抗体检测，因为你知道做了抗体检测才知道你的疫苗是不是有效，可能这个疫苗企业就破产了，就是我说破产就是他们的宣传就破产，所以为什么反复的做核酸检测不做抗体检测呢？ 如果你疫苗有效，为什么动辄就动辄叫封城呢？是吧？所以我是感觉，就是这种，政治挂帅，甚至这种政治挂帅底下有经济利益在纠葛，就是完全不把人民当回事儿。结果他们还说是封城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是完全不顾这种次生灾难，啊，这个我感觉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整个中国这个防疫，从2021年到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他不引进这个国际先进的这个疫苗，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那谢田教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上海全年的 GDP 占全国的4%啊，那去年中国只有8个省市是给中央钱的，上海呢就其中之一，给了中央10000亿，其他23个省市都是向中央拿钱的。那您认为这次封城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冲击力？
是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上海是中国大陆呢，地区呢，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刚才也说到，就是它的 GDP 生产总值呢，占全国的4%，至少4%还多，是吧？现在的去年上海的那个生产总 GDP 呢，总值是突破了40000亿，大关，达到43200亿人民币。那就是每天呢，就是相当于120亿人民币，或者呢，相当于大概18亿美元左右。这样看来的话呢，每个月它如果封城一个月的话呢，这是相当于接近500亿美元左右的那个经济损失就丧失掉了。我看到有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经济团队，他们这个数据也很有意思，他是利用这个中国200万辆货车定位的 GPS 定位的数据来研判封城的影响啊。他说是以这个实施封城的城市占中国大陆 GDP 20%作为基础，不光是那个上海的，他认为这个封城会导致中国每个月呢至少损失460亿美元，这个是蛮惊人的，是吧？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上海封城一个月，可能就是要达到500亿美元，但是他说是至少了，是吧？那是说460亿美元就是 GDP 的3.1%的产值。如果那个更多的城市进行加入的话呢，如果北京、上海、深圳也这样措施的话呢，他认为就是说，他们认为香港大学的团队认为呢，就是说 GDP 将下跌10%以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啊。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上海是这个国际物流啊、海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一个点啊。其实去年大家记得的话，去年不是这个宁波北仑港呢，因为这个疫情原因，不是有一次一度就是关掉，因为有人感染，是吧？那个呢已经对这个全球的物流呢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影响，尤其是那个集装箱运输。那这个上海港如果那个因为这个封城而关闭，这个马士基，这个海运联局的马士基就认为呢，往来于上海的运输服务呢可能会受到30%的严重影响。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国际供应链在过去这两年，尤其是疫情冲击之下，本来国际供应链实际上就已经那个破裂断裂，这也是我们全球现在面临的一个经济上就面临着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吧？就是这个供应链断裂。这个实际上我们在美国的话，美国的老百姓很容易就看到它这个影响，是吧？供应链断裂、物流断裂导致这些很多物价上涨，导致那个汽油能源价格上涨啊。那这些呢，如果这个上海，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东部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就是说它融入这个国际供应链的那个程度也是最高的啊。那这样一定会对这个中国经济啊，可能会一定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那对全球产业链呢，也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那我来请问郑旭光先生，那上海现在封城啊，是分为浦东和浦西两个区域来封城，那这样能不能降低对民生的这个影响和对经济的损？
这个首先来讲说，他不愿意把这个封城这个印象，这个作为一个政策传播给全世界的投资者，或者说这个商业活动人士啊，也是在国内也避免造成这么一个影响，所以他用分区封控这个说法啊，这个当然是在实际中间呢，也比宣布全上海全部封城可能会。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会略微要小一些，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肯定是影响会小一些。当然从上海这个事件上来看呢，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因为基于现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疫苗的状况和中国那个抗体检测一直没有做，我是认为就是实际上所谓的抗疫是非常严峻的，可能如再这样走下去，可能就是自然的群体免疫。那么自然这个群体免疫，如果说习近平不愿意接受的话，那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封城会此起彼伏。因为你只要去检测，肯定就是这个指数增长。因为奥密克戎的它的特点就是传播速率特别高啊，比前期要高十几倍啊，就是因为这也是符合疫情的传播特点，就是它到越到后面的时候，它那种毒性最大的这种病毒的变种，它把它宿主都杀死了，它自然就传播不起来。而这种所谓近似于重感冒的这种后期的这些病毒，它是能够传播的非常快的啊，就是因为大家不用那个它不杀死它的宿主，也不让它重症啊，它们是接触还是非常多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会一直就是说你稍微一松懈，这个就卷土重来，这个清零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按照管轶的教授的讲法，他在武汉考察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疫情一定是全球性的，不可能有清零这回事儿。这个病毒已经学会了和人类共存，这就是在武汉时期他已经做了这个，我们用共产党话来讲叫光辉论断啊。但是习近平这个不信邪嘛，他就是要，所以他最后在清零之后，他又讲什么？社会面清零，又讲动态清零，是什么分区封城，这种各种各样的词汇，都是不服输的一个表现，他不愿意认可和病毒并存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华尔街日报》报道，三月份截至24号啊，境外投资者已经抛售总值95亿美元的中国境内公司的股票，这可能是自从这个2020年3月首轮新冠爆发以来，最大的单月的月度流出量。那现在上海封城是不是证实了这整个中国疫情就是失控了？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那会给这个境外的投资者的信心带来多大的进一步的冲击呢？郑先生，郑教授。
是这样，我认为这两个相比，一个俄乌战争，一个是这个所谓奥密克戎爆发。奥密克戎的影响是短期的，而且如果说它的这个，因为它的传播快，轻症多，如果说它越失控，它过去的越快，因为很快就群体免疫了，那么它对经济的冲击是比较小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外资的这个在一月份、二月份外国这个直接利用的投资，它增比去年增长40%。去年已经有高度负增长，因为比那个2020年的疫情刚来的时候，所以今年这个增长是不虚的啊，它有40%的增长，一二月份。那么现在迅速的有一个流出，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疫情，最主要原因是这个俄乌事件。因为在这个按照日经亚洲的一个采访，是 BBC 报道的，他说这个俄罗斯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啊，这叫卡拉加诺夫啊。卡拉加诺夫他告诉日经亚洲说，在任何困难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依靠中国获得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啊，这就是在奥运会期间，习近平和普京签那个联合声明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无上限、无止境啊、无禁区的合作，给俄国人造成的印象，啊，那么这个因为恐惧中国会遭到刺激制裁，啊，因为和俄国这种紧密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些投资者紧急避险的一个措施。
这个谢教授，那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控股说呢， 因为受到疫情恶化的影响，下修四月到十二月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山野村这个经把今年一到三月的增长预期在4.2，它现在呢下调2.9，他说这个数字可能还真是反映经济状况。那您怎么看？
这个可能确实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中国经济数据造假，这个我们向来都是国际社会都已经非常清楚，对吧？我认为它如果真正下调到这个2.9的话呢，那很可能意味着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经济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处于衰退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可能是更接近那个真实情况。尤其是如果这次这种上海封城啊，或者其他一些大的城市，主要城市的这种全面的封城，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定会对这个经济呢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极大的影响。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它这个不光是一个抗疫防疫的问题，在中国这个封城和对经济，这实际上是一种那个政治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它这个清零政策，实际上是中共在准备在这个瘟疫问题上，就是说在甩锅，向全世界甩锅。摆脱的自己的推卸的自己的责任，啊，同时在维护政权所做出来的事情，所以这个现在的习近平很难这个放松限制，也很难去解决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和清零政策的需要，因为他如果要保持经济成长的话，要保持经济增长，开放这个经济正常运行的话呢，那意味着清零政策的失败，那清零政策失败对习近平来说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自杀行为。啊，他如果就是说放弃经济增长，放弃经济增长，然后呢坚持他这个封城清零政策，我们看到已经引起了经济上的反弹，可能还会引起政治上和民间的反弹。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啊，现在还不能确定，好像是一个上海市的一个文件向中央的申请，就是说，但我相信他基本上是确实的。他说要求就上海。就是说有一个单独的独特的自己的政策，就是不去奉行或遵循中共的中央的这种清零政策，它等于像是说要上海起义了，成为一个自治的，是吧？如果这样，如果这个真有这种地方上海的地方势力的反弹，它里边还有这个中共，我想中共内斗和那个习近平和江派曾派的内斗的因素，那这个他们在对抗中央的话呢，那很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垮台啊，在经济如果垮台和崩溃的话呢，习近平恐怕也会因为这个经济上的失败，被他的这个对手给赶下台。
谢天教授，你说到这个中共内部可能有矛盾，那个3月29号，国务院总理贺强他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他说要咬定目标不放松，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稳定经济的政策呢要早出快出，制定应对可能遇到更大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案，您怎么看？
对这个呢，实际上正好说明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在中共内部呢，我们知道它一直有一个南院和北院的一个对立，就是北院是属于国务院的系统的，南院呢是中共的党务系统的，就是说他实际上从习近平的南院的话呢，他们只是想维护权力清零，维护中共颜面，而北院呢因为更多的接触了这些中国经济真实的数据，真正非常惨烈的数据，他们也要是负责执行的这个机构，所以他们的这个观点呢应该会比较更接近实际一点，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我们知道李克强马上就要离任的啊。中国有句话叫做人将死其言也善，对吧？他当时不会死去，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死去的话呢，他的讲这种话，这番话呢应该是比较可信一点的。
好，非常感谢二位，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